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主，我们又来到新的一章晨祷的经文。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有追求的基督徒呢，都会很想要过这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不是因为说他们觉得要来用行为来讨好神，乃是因为他们都想去回应神的爱，所以呢，他们就会渴慕在属灵的事情上不断的有长进。那圣经里面有关教导怎样来过这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有着许许多多这些的内容。不过如果只是选一两节经文来作为总结的话，我想用今天这一章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到第二节，是最适合不过了。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基督徒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这里提到的，我们愿意摆上自己过圣洁的生活，作为祭物来献给神。并且呢，我们基督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我们一直在这个心思意念上来被更新，被神来塑造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善良，还有神纯全可喜悦的那个的旨意。那这就是基督徒过讨神喜悦生活的那一个的核心，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一章所要提到的主题啊。我把这一章的这个题目就定为献上自己做神活祭。那接下来我们详细来看这一章的内容，来看保罗有关我们基督徒要怎样来献上自己做神的活祭，他有怎样的一些非常实际的教导。那第一个，他教导我们能够做神的活祭，就是要照恩赐谦卑参与服事，是第三到八节经文的描述。我快快的读一下。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有一样，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来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按着神所量给我们的恩赐来参与服事。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举到的例子就有说预言呢，做执事，做教导，做劝化，参与施舍治理，还有最后怜悯人的服事。所以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都需要去挖掘我们自己的恩赐，然后呢，就照着神量给我们的恩赐参与在教会里面的服事。那保罗用一个比喻让我们更加能够明白这个彼此配搭的一个服事的原理，就是说基督的身体有很多不同的肢体，但是不同的肢体配搭的时候，那也有不一样的用处。所以我们基督徒作为基督的身体呢，就要按着神所量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去彼此在服事里面有配搭有合作。就好像手发挥手的功能，脚发挥脚的功能那样，而不是让手去发挥脚的功能，让脚去发挥手的功能。那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忠于自己的服事啊，忠于自己在恩赐里的服事，也不要去跟别人比较。那就如保罗他在一上来的时候，就是这个第三节，他特别提醒我们的，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那当我们这样按着恩赐去谦卑服侍的时候，就是讨神喜悦的，那神也喜悦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献上自己当作活祭。那当然讲到说要做活祭，所以在这个献上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会有考验的，献祭是要付代价的，那特别就是对我们生命的磨练。那现实当中我们确实看见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服侍的里面也难免会发生有这种彼此比较的这样的问题。那比方说有人看到哇，台上的带敬拜的人就会觉得很羡慕，心里就会沮丧，为什么我没有这一份的恩赐呢？那又有的人或者他已经在带敬拜，但是生命还不成熟，所以就没有被放在可能是主领的位置，那结果他又产生不满。那更极端的例子，那有的人在乐器演奏上他很有恩赐，但是在其他敬拜团配搭的弟兄姐妹还没有他这么的熟练的时候呢，那他也可能会看不起别人。那这些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在现实的教会生活中，我们看到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今天这章的经文第三节就这样提醒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那要是神没有给我们那一份的恩赐，又或者说神还没有给我们，可能以后会给我们，我们也不要去气馁，因为爱我们的神知道什么赐给我们是最好的。那要是我们有恩赐，但是我们还没有被放置到那个我们最能发挥的地方，那我们也要谦卑自己，要知道我们处在的位置呢，是神让我们的领袖把我们放在那里的。神知道什么位置对我们最好，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要来提升我们呢。那最后，如果说你很有恩赐却看不起别人，那这也是不对的。那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因为神是让不同的肢体产生出来的，这个功用是不一样的。也有可能有的肢体它还在被神训练，在一个提升的过程当中，所以它如果承担的那个程度还不如你，那这时候你要看自己看别人都要看得合乎中道。那如此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参与的服事才能够合一，才能够带下神的祝福，带下神的恩膏啊。那当然我们除了说我们在献上自己做神活祭的时候要照着恩赐来谦卑服事，和其他肢体要有配搭，第二点我们要献上自己做神的活祭呢，我们很实际要应用的就是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讲的，对善人恶人都要有爱啊。那这里我分为两个小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小点是爱神爱人爱弟兄，是九到十三节，我也把这里的经文快快的读一下。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有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那这里面讲到说基督徒要爱神，在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啊，在这个英文扩张版圣经里面的解释是这样讲，我们不可以做懒惰人，乃是心里要火热的爱主，常常服侍主。那在日常的基督徒生活里面呢，因为我们有在基督里那个得救的盼望，所以我们就要常常喜乐，哪怕我们在患难当中也要学习忍耐，并且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来寻求神的带领还有引导。那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要爱人哦。也是除了说爱刚才那个地方讲到爱神，那这里面这部分的经文其实也是讲到我们要爱人，特别我们看第九节讲到爱人不可虚假，要真诚，那并且我们要持守美善的事，要远离一切神所恨恶的那些的恶事。那当然这里这部分的经文还有讲到就是爱弟兄 爱弟兄第十节提到我们跟教会的肢体要有亲热的关系，当然这里我们都明白清楚，不是那个世上的那种肉体的亲热，而是讲到说能够敞开自己来交流，来分享生命的那一种的关系。那所以我们看到在牧养的里面，这个的关系真的非常的重要。那除此也讲到说我们要彼此推让，要常常想到别人的益处，所以就有推让。那还有十三节更是提到说，教会肢体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需要出来去帮助他们的，还有我们要怎样去热情地接待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姐妹。那总而言之，保罗在这个第一个小点的部分的教导，其实就是再次的提到说，耶稣吩咐的最大的两条的诫命，就是这个爱神还有要来爱人的这个的诫命。当然我们就明白，很多时候要来爱人，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愿意去爱，就是我们真正对神说，我们愿意献上自己做神的活祭，是不容易的，但是这是讨神喜悦的。那在爱人的层面上面呢，那我们讲到说我们要献上自己来做神的活祭，所以保罗也特别拿了一部分的篇幅来跟我们说，要爱那个很难去爱的人，就是去爱仇敌，爱那些恶人，就是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提到我们要爱这个善人恶人，就是这里的第二个小点了。那从这个部分的第十四节我们开始看到，保罗跟我们讲要为逼迫我们的人去祝福，那只要祝福他们而不要去讲咒诅的话语。那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会读到这个旧约的诗篇，看到里面很多的这个的咒诅诗，那当然那是诗人在神面前的倾心吐意，没有一点的虚假，就去咒诅那些逼迫他们的人。那我们知道，因为在旧约时代，神所赐下的律法呢，确实是有提到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样的。那也是由于当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没有用他的生命来献上为祭，来承担全人类的这个罪和咒诅。那所以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确实看到神颁布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样的律法，因为犯罪呢确实是需要有人起来承担还有偿还那个后果的。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新约时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看到整个新约里面就没有这样的教导。神的话语呢总是教导我们要去爱，要去为仇敌祝福，不要去为自己伸冤。那这个关键就是在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全人类付上了这个罪的赎价。所以今天我们不会在教会里面看到教会教导大家啊用咒诅的方式去祷告，那当然我们倾心吐意来到神的面前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要用咒诅了。那从这里我们真的要明白，其实并不是说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不一样，神从来都没有改变。虽然有时候人看了这个经文会觉得说，哎，旧约的神就是律法，新约的神就是恩典，其实神并没有改变，犯罪还是需要去付上这个赎罪的代价的，只是旧约的时候没有耶稣这个完全的赎罪祭，所以呢人就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根据这个律法的规条去弥补，去处理罪，去施行对罪的那个的处罚。但是来到新约，我们感恩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这个罪的刑罚，甚至可以说是包括了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他们的那个罪的刑罚。所以我们就不要自己再去自己来做神，去审判，去刑罚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了。那回到今天这里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要自己去咒诅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反过来呢，我们真的要因着耶稣怎么赦免我们，我们真的怎样亲身经历到神的那份的恩典，我们 就要按着神的教导，我们去祝福那些逼迫我们、伤害我们的人。那甚至在19节到21节啊，保罗他还很清楚的，就是跟我们再次强调这个的真理。他讲到：“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就是说，我们今天无论在这个人际关系里面面对多大的吃亏，我们也不要自己去伸冤，我们乃是要祷告，透过去祝福他们，还有善待这些伤害我们又甚至是逼迫我们的人，我们要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以善胜恶。那神是公义的，他必会为我们来伸冤哦。那当然，保罗在15节到18节，其实他也是带给了我们一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啊与人相处都要追求的一个原则，就是尽力与众人和睦。那所以在15节，我们会看到他提到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那在追求跟众人和睦的过程当中呢，保罗在16节也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需要有谦卑，这样我们才能够跟别人来和睦，而不会因为我们骄傲啊，我们自以为聪明啊，就会自高自大，就会看不起别人。所以从整个这个14节到21节这个的部分呢，我们看到保罗他一直就是讲要爱仇敌。从这里呢，他也是跟我们讲要与众人和睦，就是说其实爱仇敌的最终其实就是要来追求甚至是跟仇敌来和睦，去修复那个破损的关系哦。那历史上我们看到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这个美国的林肯总统，他怎样借着饶恕和爱对待啊当时他们南方的啊美国的叛军，最后他怎样帮助美国南北双方来和好，并重新实现了这个统一。可见真理就是这么的奇妙。那我想总结今天这一章经文的分享，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要明白，我们要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呢，我们就是要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并且我们也需要让自己不断地在这个神的话语、神的真理里面经历这个心思意念的更新。那具体的话，我们是怎么样来做，来把自己献上做神的活祭呢？那就是我们要继续要来操练主所吩咐我们的第一诫命和第二诫命，学习爱神和爱人，特别是我们要来学习爱仇敌，爱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那我们把伸冤的主权来交给神，当我们如此去行的时候，真的愿意去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做神的活祭的时候，那我们就必能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并且呢，神的恩宠也要追随着我们的一生哦。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OK， 针对罗马书12章，刚刚同工提到就是做神的活祭。我想做神的活祭，在今天这章经文当中，可以做一些的补充，把其中一些的点再把它拉出来，就是当这个所谓的做神的活祭这样子的一种的服事，这样的摆上当然是神所喜悦的。那这样的一个神所喜悦的行动当中，很显然一开始就提到一个观念，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思想改变，思想要不断的改变，这个心意的更新，心意不断的经过了变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都是跟我们所想的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心思是怎样的一个观念，我们有怎样的思想，我们就会有怎样的言语，有怎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一举一动 都跟我们里面怎么想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心思很显然，人从正常的人的角度，我们每一天都被很多周围环境的事情、价值观、广告、媒体各样的东西都在冲击着我们，影响着我们。所以我们有什么思想，其实整个世界的东西都不断的在影响我们。所以这个思想原来在真理里头说到，我们要线上然后不断的经历改变。而这个改变改变到怎样的一个方式呢，或者说怎样的一个特色，就是你会看到原来这个生命不断在改变呢。那很显然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很多很宝贵的内容，但是其中一个改变是什么？改变到一个地步，在第三节说到，就是照着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什么叫做合乎中道？那这句话很像华人的思想当中有一种所谓的中庸之道，差不多就好，不要太过分，不要太过度，不要太极端。那好像这个中文的翻译叫合乎中道，但是这个合乎中道，这个字，在它原来的意思当中，其实也表达了一种的所谓的自我的节制，就是 self control， 一种自我的节制，然后是有理智的，不是说很失去理性，不是，是有理智的。那而且是很慎重、很谨慎，而且当中包含是合理性，而且是很通达的，就是很认真、很谨慎。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合乎中道，其实也蛮从一种同理心，或者蛮从一种很客观去了解、去判断。那所以原来当我们心意更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想东西其实是会多了很多客观的因素。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很常会基于我们的背景，会基于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感受。我们当下被鼓励、被称赞了，哇，我们的心情很好，所以我们看一些事情的发生，我们都OK 啦，没关系，因为我们心情好，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就变得比较 OK 了。但是当我们的心情受到一些的撞击，或者是一些很不顺畅的时候，很委屈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会比较扭曲一点，所以我们对接下来的另外一件事情就会很不一样。所以好像有些人在公司可能是做了一点小错，可是被老板臭骂了一顿，带着一个很沉重的心情，就回到家的时候，本来家人都没有人得罪他嘛，可是就是一个不顺眼，忽然间你就火爆起来，对方就觉得莫名其妙。那这些都不合乎中道。那合乎中道看起来是什么？我们的心意不断的在真理的里头去调整。那当这样的一个心思，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合宜的一个思想再走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中提了好多事情，包括来到第十六节，所以要彼此同心。那彼此同心这句话，我们常会讲，如果你是一个能够体恤人的人，你要常做一样事情，就是将心比心。将心比心就是你会想一想，当你要这样做，对方会有什么感受，或者当你尝试就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如果我被别人这样子来对待我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感受？ OK， 你会觉得不好受。那如果会觉得不好受，那恐怕你就要先想一想，是我可能我的出发点、我的目的是为了要你好，可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对方还不能感受到的时候，将心比心。所以这里说彼此同心，那彼此同心是什么？我不只是要你同我的心，我也要同你的心。而且下面说什么？不要自欺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是啦，通常如果我们作为上司也好，我们作为组长也好，我们作为主管，那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我看的东西比你多，我看的比你透，所以我会从一个比较高姿态的角度来说话。但是这里所说的彼此同心，这个同心 看得合乎中道，或者是一种所谓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原来俯就卑微的人，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真的是比较卑贱的，这个人比较是弱的，他的各方面是比你弱的，可是你仍然能够去从他的角度去看去想。很显然当这样子的时候，会带下的来到十八节说到，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啊，这个和睦的真理哦，也是过去我们这个国庆日的时候在思想到和睦，跟之前一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这个和好的真理。所以你会看到，原来当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最终要带来的是一种和谐，带来的是一种的和睦哦，带来的是一种合一。那我想这是一个美好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说献上自己当作神的活祭，神的活祭是什么？神的活祭是一个和平的使者，神的活祭是一个我们的思想不被锁住，而是愿意在神的里头更新。你想，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人与神和好，然后也要带下人与人的和好，因为和谐就带来了平安，就带来了幸福，就带来了快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神要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这个活祭就要带来不断的更新变化，以至于最终有一个能够与人和好的心智，带下和谐，带下和睦。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来到最后还要不要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其实这也表包括什么？和睦的当中包括那些作恶的与你敌对的，我们都要去竭力的去寻求和睦。我想这是真的，如果我们按照真理来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我想这是天下无敌，或者这就是一个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好，求主帮助我们。